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七十迈旅行故事》，我是卢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金庸小说中的段王爷。大家都读过金庸小说的《天龙八部》啊，我相信里边有一些绝世高手，像什么一灯大师，还有神秘王国的皇族段王爷和段誉公子等等啊，这些段氏家族成员，个个感觉都是大隐于世的江湖高手。他们行侠仗义，爱民如子。这历史上啊，是不是真的有段正淳和段誉这些人？他们的为人又是怎样呢？其实啊，我们都知道金庸老爷子在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啊，其实很多人物并不是完全虚构的。在大理国中啊，皇位传到第16位的时候呢，国君的名字就叫做段和玉，和金庸小说中啊这个段玉就差了中间这一个字。而第18代国君的名字叫做段兴志啊，小说中称为段志兴。受金庸小说的影响啊，大理国皇帝之中啊，保定帝段正明、段正淳、段誉，一灯大师段志兴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出名，是相当的出名。当然大家最感兴趣的段氏武功，比如说一提到六脉神剑啊、一阳指之类的，反正段氏注重习武，这个是真实的。到了公元的937年，海通节度使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以后呢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包括行政上的，包括经济上的改革。这些呢，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一些改革措施啊，很快有了实际的效果。大理王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再加上后来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，大理王国的实力和国力那真是有了长足的增长。城头变换大王旗，这个时候的中原已经是宋朝天下了。宋太祖啊，认为唐朝是被南诏拖垮的，认为啊南蛮太可怕了，再不想跟大理政权打交道了，把大渡河以西啊以南都给弄丢了。而宋朝时期呢，大理国段氏这个皇帝本身呢也是这个崇佛厌战，于是啊大家啊相安无事，大概300多年里边啊井水不犯河水，大理国也实现了持续的和平。在这段和平时期啊，大理城啊只有南北城墙，东临洱海，西以苍山天险为防线。好日子没过多久，这忽必烈的蒙古大军就来到了金沙江的岸边，命令士兵杀死牛羊，塞其肛门，大军就靠着这个原始粗暴简单的渡江工具渡过了金沙江，很快打败了大理的守军，就灭了大理国。这个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原跨格囊的来历。忽必烈还顺便在山顶的龙潭洗了个马，留了个洗马潭的地名。这个啊，中间有一个奇迹，就是当年啊，这蒙古人所到之处，只要有一些抵抗，就一律屠城。打大理的时候呢，曾经让蒙古人是损兵折将啊，但忽必烈并没有对大理屠城，反而继续让段氏做大理路的总管，统治滇西整个片区。同时啊，还带了50000大理人去攻打南宋，以至于今天在湖南、贵州等地都有白族的居住地。这个在历史上很多历史家都感觉到非常费解，怎么突然到大理这个又心慈手软了呢？在元朝统治前期啊，大理地区基本上是稳定的，大理的段氏也没有什么复国的政治野心，安心作为人臣。顺便提一下，大理国皇帝啊段素心继位才几天，听说拓东的美女比较多，就带着大理国的国库的银两跑去建设拓东作为东都，就成了今天昆明最早的建设者。而这个拓东古城妥妥的就是昆明最早出现的城市。史料记载呢，公元的763年，南诏第五代王格罗凤啊，根据地望和堪舆位置，认为这里是山河可以做翻平，川路可以养人民，于是啊兴建拓东城。而且呢，这个拓东古城现在根据最新的考古的发掘，已经确立了存在的具体的位置。1993年到2002年，昆明市博物馆考古队配合旧城改造和道路拓宽工程，在昆明主城区内啊就开展了大范围的这个城市考古工作。考古队员当时就发现，在金碧路南侧的东四街和树林街之间 ,3.8 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啊，到处分布有古代建筑的遗迹和遗址。出土的夯土台基，还有成层的大型布纹瓦片，还有这个狮面纹、莲花纹的瓦当。所以啊，这些考古的实物就证明了拓东古城的范围就在金碧广场这一带。若非那个孔雀胆，元朝的大理几乎是波澜不惊的。元朝末年，各地开始暴乱，韩山童、刘福通、郭子兴、朱元璋、张士诚、陈友谅等等纷纷鼓动和带着老百姓起来抢地盘。最终呢，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抢占了蒙古人的江山，并派傅有德、蓝玉、沐英攻打云南。这个时候呢，元朝的梁王和大理总管段公本来应该相互团结抵抗明军，但是啊，这梁王没什么本事，又嫉妒段公，先招段公为女婿，然后设计啊派人暗杀了他。公主呢，阿盖听说丈夫被老爹杀死，就想用孔雀胆毒杀凶手，结果反被察觉，反被毒死。 这大敌当前，段公反倒被自己内讧给搞死了。所以啊，傅有德、蓝玉、沐英等带兵啊，翻越苍山后山以及上关下关多路攻击，很快就攻克了大理城。段氏统治大理到此结束。顺便提下，从汉朝到元朝初年啊，整个云南版图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都在大理。现在呢是昆明，像玉溪、红河、曲靖、丽江等等啊，当时都是没有开化之地。所以啊，云南历史明朝以前几乎就是大理的历史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关注七十迈旅行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，收听更多旅行故事。